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老师，欢迎来到跟着曹老师听历史。历史不是枯燥乏味的贝多芬，请你跟我一起听故事，穿越古今。今天要讲的是中国的对外贸易。有一句话说，八方来贡，万国来朝，这是多么风光的景象，也是每个帝王梦寐以求的盛世。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下，打从战国时期就有藩属国的设置，也就是中原政权的皇帝对周边国家享有宗主权，臣服于宗主国的藩属国必须善尽朝贡职责，呈现礼物以表忠诚，皇帝呢也会相对的回礼馈赠，显现出巍巍大中华的威风。这种有着上下尊卑的经贸商业，政治象征意义往往大过经济效益，双方往来礼品的实用性也不高，经常是珍奇异兽、书籍、乐器，这就是朝贡贸易的基本形式。大家还记得上一个单元的市舶司吗？在唐朝中后期，市舶贸易是商人之间的交易往来，以获利为重点，在商言商，只有商业利益而不讲外交情谊。当时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贸易制度，由于广州是海港城市，由海盗而来的国家数量大增，到了宋朝，与广州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将近50个，广州真的成为万国衣冠、络绎不绝的国际大都会，各地汇集的商品琳琅满目，中外商人也都获得高倍利润。元朝统治中原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是疆域辽阔，创下了纪录。此时航海技术更加进步，海上丝路有助于交通和通商，来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100多个。之后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初期，也曾派出使者出使周边邻国，主要是昭告天下改朝换代，以宣扬大明国威为主，商业贸易的 CP 值不高。不过打从14世纪末叶开始，为了巩固海防安全，严防倭寇侵扰，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海禁政策，禁止民间从事海上贸易。到了15世纪，明成祖则是派出郑和出使西洋，各国感到有利可图，纷纷以进贡的名义前来中国贸易，因为这只有国与国之间的交流，导致沿海居民为了谋生只好违规私下出海，形成特殊的走私贸易。这种由民间商人自行展开的交易行为，虽然说是漠视朝廷法规，却也回避了朝贡贸易的繁文缛节。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，在此同时，欧洲人致力于海外探险，葡萄牙、西班牙和荷兰纷纷前往东方贸易，世界性的经济网络与此成型，澳门、澎湖和台湾成为他们攻占的据点。交易过程中，海外的白银大量输入中国，而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输出，中国很自然地被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。明朝政权覆灭后，仍旧有郑成功在台湾的反清活动，清朝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触台湾海域，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，规定片板不许下水，并且将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30里，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封锁郑家，沿海贸易连带的大受影响。 不过康熙皇帝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，没有必要再实施海禁，清朝政府就在长江以南的港口设置了海关，正式承认国内外民间商人的贸易活动。康雍乾三朝缔造出清初盛世，强化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，与国外通商的合法港口非常有限。乾隆时期只剩下广州一地，闭关自守的结果是让中国从经济互动的世界潮流中掉队，非常令人惋惜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儿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